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阿弥陀佛。上个单元我们跟各位介绍过实证佛教的实证的方法，那这个单元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三界六道跟解脱果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来谈三界六道呢？因为三界六道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面貌。那我们要先知道说，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它是长什么样子。那我们要知道自己在法界里面的位置，那我们就会知道说，那我应该要如何来做，我应该要如何往什么样的方向来前进。所以说我们要先来了解这个三界六道跟解脱果的关系。那我们有做一个三界六道跟解脱果的这个对应的关系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这个表里面我们有特别标示一个它跟如来藏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里面有说明三界六道它的境界跟业所相应的这个关系，也有跟这个解脱果相应的关系，可是在背后是有一个如来藏的。所以说大家在看这个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掉，三界六道是世间的因果，那实证解脱果是出世间的因果。可是不管是世间的因果或者是出世间的因果，它背后都是有如来藏的运作，才使得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因果它能够成立。那我们所说的这个三界，它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欲界、色界还有无色界。那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所说的六道，就是所谓的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还有天。那这个六道事实上它的说的范围，事实上它只在欲界里面。如果只谈人天圣的话，那一般只说到欲界。可是如果我们要谈到解脱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六道里面的天要把它扩大，要来详细来看它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天呢，除了天阿修罗、欲界天之外呢，事实上还有所谓的初禅天，也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这个色界天。那往上呢，还有所谓的无色界天，也就是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还有非想非非想。那我们说的解脱 就是要从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最后解脱于这个三界六道的轮回生死。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看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它的业如何相应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就会跟哪一个业道相应，而出生到那个地方去。譬如说，第一个啊，最低的，就是所谓的地狱。地狱就是因为造作了五逆十恶。那什么是五逆呢？就是所谓的第一个杀父，第二个杀母，第三个杀阿罗汉，第四个出佛身血。啊，因为众生是没办法杀死佛的，哎，因为佛的福德威德非常广大，所以最多能够出佛身血。第五个就是破和合身。如果说造作了这样子的恶业，那他就会沦堕到这个地狱里面，因为父母还有阿罗汉还有佛，还有僧团，事实上是对于众生恩德最大的。如果有人要违犯这一些，去触犯这一些对我们有恩的人，那就会沦堕到地狱里面。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十恶，如果违犯了严重的十恶，那也会沦堕到这个地狱里面，因为如来藏就会依于这个业，帮众生出生到那个地方去，让众生不由自主的就要掉到地狱里面去了。譬如说，如果造作这种恶业，心非常的暴烈，那相应的是火，哎，就会到这个都是门火的这个地狱。如果说它是很冷酷的，哎，那它就会跟这个寒冰地狱相应类似这样子。因为如来藏就是会根据众生的心行，还有这个业行，哎，让我们出生到相对应的六道里面去。那往上看就是恶鬼道众生。那恶鬼道众生虽然没有地狱的这些五逆十恶的重业，可是因为他的坚定的业很重，所以他就会出生在没有饮食然后物资都很恶劣的那种恶鬼道的环境里面去。那往上呢，就是畜生道。畜生道有情是我们身边可以看得到啊，可是他的业就是很愚笨，愚痴业很重。譬如我们看到猫啊狗啊，我们要教他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都要学很久，乃至有时候还学不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畜生道的有情，他都是很愚笨的，这因为他的愚痴业很重。那像猫跟狗还算是比较高等的动物哦。如果更低等的这些畜生道的有情，那他的愚痴业那是更重的，连世间的种种的相貌他都很难理解的。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人自己啦，那我们人就是因为有持戒的这个业，譬如说，我们人都会知道说，人跟人之间不应该互相杀害啊，因为我们就有这个道德感，不像动物，有时候一个事情或是一见面，他就互相厮杀了，那就是畜生，人呢是不会互相这样子的。所以，因为人有这个道德感，所以才成为人。那如果说，这个天呢，他是修了十善业。那修了十善业之后，如果有的人嗔心很重，那他就成为天阿修罗。那如果说他没有嗔恨心很重，那他还修忍辱的话，那他就成为欲界天的天人。那跟我们关系非常密切，就是这些六道的众生，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接触得到。那譬如说天人，他也会跟人间接触，为什么？因为天他要能够有更多的人，他们才能够互相娱乐，所以他也希望在人间的人可以修十善业，就可以升到天上，跟他们共享娱乐，就可以成为他的眷属啦。所以他也会来人间帮助众生修学十善。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恶鬼道众生也会跟人接触哦，因为他那边的物质生活非常的困苦，所以他希望跟人类呢互相交往，希望人类提供一些饮食可以给他。所以我们可以来稍微分辨一下， 这个天神跟鬼神有什么不一样啊？因为啊，出生到我们可以眼见，可是鬼神呢，一般很难啊直接了之。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判断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所接触的啊，他教我们啊好的事情，而且他不会要求我们提供饮食给他，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是属于天的啊这个天神。可是恶鬼道众生或是这些鬼神呢，也会跟人接触哦，他也会帮众生做事，帮我们人类做事。可是做事的时候，他会有代价，他会要求我们提供给他什么样的饮食呢？啊，提供啊鸡呀、鸭啊、牛啊、羊啊这些动物的尸体。那如果说是天神呢，他不会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天的物质比人间好太多了，所以我们人间所食用的所谓这个鸡啊、鸭啊、牛啊、羊啊，对于天人来说，它是很臭秽的，很臭的，就好比我们看到这个厕所里面的粪蛆虫一样，它在吃那个粪便，我们人是很难接受这种食物的。同样的，这些鸡鸭这些动物的尸体，天人也没办法接受。可是恶鬼道的众生，他很喜欢，因为他们那边的物质非常的缺乏，非常的恶劣，而且他们还吃人类的大便、小便乃是血啊、泪啊等等，他们都喜欢因为他们的物质非常的缺乏，所以我们可以从天神跟鬼神对于饮食的差别，就可以知道说这两个神它的差别啦。好，那我们可以知道，既然这个恶鬼道的众生，他的福报都比人类少，表示他的智慧呢也是比人类还差的。所以如果说是这一些鬼神来教导我们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相信，因为他们是没有福德、没有智慧的。我们只要布施饮食给他就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上来看，譬如说到了这个色界天，就是所谓的初禅，他就要修这个禅定的业。那如果在往上再晋升的时候呢，他就要修把色身灭除的业。那修这个色界天、修这个禅定的业的时候，他要把欲界的里面的爱要把它断除掉。那最明显的欲界爱就是对饮食的贪着，因为到了欲界天，它还有甘露这种微细的食物的饮食，而且还有男女欲。那如果要升到这个色界天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饮食的这种贪欲把它断除掉，然后还要把男女欲把它断除掉。当这个欲断除掉之后，就会发起的初禅乃至二禅以上的这些定力。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知道说这个人有没有这个禅定的正量呢，要看他有没有断除欲界爱，有没有发起初禅，这是最明显的。那古印度的这些沙门婆罗门，他们就是了知法界里面的这些基本的道理。所以说，在当时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也把这些欲界的贪爱把它断除，然后升到色界去，乃是把色界里面的对于色身的贪着也把它断除，然后升到这个无色界去。可是不管如何，他总是在三界里面流转生死，因为他们对于自我的执着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当时的外道，他们是没有办法解脱于生死的轮回。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那解脱所要修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说，要跟这个解脱业相应，一定要三恶道以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三恶道里面，它是不能解脱的。那在人呢，如果要永不入三恶道，那还要修所谓的三规五戒。所以如果不修三规五戒，那很容易就掉到三恶道去了。那如果说要能够在人间来实证解脱果，那首先就要能够来断除这个所谓的三福劫。所以在解脱果里面的初果须陀洹，它所要断除的就是所谓的三福劫。 那什么叫三福节呢？三福节就是说，第一个断我见，第二个是断戒禁取见，第三个就要断一见。那有关于这个断三福节的这个内容，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清教师会为各位来解说，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说这个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可以知道，出国人实证的断除三福节的这个解脱的这个业之后，他就可以在七世人天往返就可以解脱于生死了。那接着如果他要修恶果呢，他就要把欲界里面的爱把它降服，然后最后把它断除。那如果降服的话，就是所谓的恶果人，他就要再来一次人间。那他就是斯陀含。那如果把欲界爱完全断除掉之后，他发起了初禅。那发起了初禅之后，他在这个未来如果升到这个色界天的时候，他就是怎样，不再食用人间的饮食。那他对于男女欲也都断除掉，所以他出生之后，如果升到这个色界天去，他是以禅悦为食，而且是中心身。那如果说一个断我见又发起的初禅，那他就是所谓的三果人。那对于如何断除欲界爱，如何修学恶果跟三果，我们后面也有清教师可以为各位来说明，所以我们也不来解说这个部分。所以三果人也就叫做阿那含，他就不还人间，恶果还要来人间一次。然后三果他就是离欲界爱。那我们说还有所谓的四果，那四果就是当他已经证了三果之后，他已经可以迈向解脱了，他已经顺利解脱。可是要能够现世解脱，那还要往前再迈进，就要实证所谓的四果阿罗汉。那四果阿罗汉就是对于三界里面的欲爱完全断除，表示他要把欲界爱把它断除，也要把色界爱把它断除掉，乃是对于无色界爱也要把它断除掉。当他把三界的欲爱完全断除掉之后，他就完全解脱于三界了。那这个四果阿罗汉他还有分譬如说四果里面有所谓的会解脱阿罗汉，那会解脱阿罗汉他就是所谓的实解脱，表示说他对于解脱他是要依于时间的限制，表示说如果说他已经成为会解脱阿罗汉了，可是他不能马上解脱于三界流转。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具足四禅八定，因为他没有具足四禅八定，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把自己这个马上把它舍身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三果或四果，他一定要有禅定的修正，因为他的所修正的境界呢，是相对于色界跟无色界的。所以我们知道，修学佛法是要修学慧，也要修学定。那关于定的部分呢？我们同修会的平时导师，他有一本《无相念佛》这本书，这本书有一个明确而且非常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法，就是无相念佛。这个无相念佛可以让我们免除掉影像、声像跟文字像的这个系缚，因为这三个像非常容易跟鬼神相应。所以很多人修学禅定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很容易着火入魔那我们导师有施设的这个无相念佛，可以摒除影像、声像、文字像，可以让想要修学禅定的人可以非常安全的修定。所以如果有人想要修学这个禅定的部分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同修会各处的讲堂，可以来免费来索取那这个部分因为禅定的部分我们后面的清教师也会有大概的介绍。那我们说会解脱阿罗汉他是实解脱， 所以对于一个会解脱的阿罗汉来说，他还要再继续往前迈进，他还要继续再往上来修学，这时候他就要把四禅八定把它完全修正。当他把四禅八定完全修正之后，他就可以取证所谓的灭尽定，也就是在外道的四禅八定之外，他还要更上一层证得所谓的灭尽定。当他证得灭尽定之后，他就具有这个非实解脱的能力。非实解脱的意思是说，他不再像会解脱阿罗汉一样还要等待时节因缘。具解脱阿罗汉，他可以直接依于他的禅定的正量，他就可以想要在什么时候，他就可以自己做主来解脱于生死。譬如如果碰到恶劣的环境来临，会解脱，这个会解脱阿罗汉他是没有办法解脱的，他要忍受恶劣的环境。可是具解脱阿罗汉，他就可以依于他的智慧以及禅定的正量，他就可以及时来取得解脱，这就是非实解脱。那第三种阿罗汉也是这个声闻解脱国里面最高的修证，就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那什么叫三明呢？三明就是说天眼明，还有宿命明，还有肉尽明。那什么是六通呢？六通就是说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身住通，还有所谓的肉尽通。那对于外道呢，他最多只能修五通，他不能肉尽。那什么叫肉尽呢？肉就是烦恼。如果能够把烦恼把它完全灭除掉，那它就是有肉尽通。那所谓的三明跟六通，它是有个差别的。为什么一个叫天眼明，一个叫做天眼通呢？天眼通外道可以修正，那是说外道的沙门或婆罗门，他们是可以修正的神通之后，他可以看用他的天眼可以观察到这个法界里面的现象，可是他不能知道因果。如果能够知道之间的因果，那他就是有明。如果没有那个能力来了解之间的因果，那他只能叫做通。譬如说，如果外道他具有天眼的话，那他就会如果说他看到一只鱼在河里面结果死掉了，结果他竟然升天，结果他这个外道他可能就认为说那这个鱼在水里面命中之后，他升天，那一定是因为他泡在水里面，所以他就会施设一个水戒来施设说只要泡水多久那他就可以解脱就可以升天，而解脱于人间的戏服啊，他会这样认为。可是这个是错误的因果。天眼明的人，他会看到说，这个鱼虽然他是死了之后升天，可是那是因为他的畜生道的业结束了，他是因为过去的业还有天福，所以说他上升到天去了。他可以正确的来说明说，鱼会死亡之后升天，不是因为泡水，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所修的这个十三业还有剩余，所以说可以因为因缘成熟之后可以升天。所以明跟天、明跟通的差别，就是在于说，一个只看到现象，他不知道因果。那如果有明的话，表示他是知道因果，而不会被现象所迷惑。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道理可以知道，在阿罗汉如果他修正到三明六通的时候，他对于三界六道的所有境界，他都完全了知了。那表示说，他也对于三界六道的所有的境界呢，他都可以实证，表示他已经实证了三界六道的所有的境界，所以他就可以完全来肯定说，那他一定可以就近解脱。虽然他是于未来世成为不生法，可是因为他能够观见三界六道里面的一切境界，所以他 把三界六道里面的一切的贪着欲爱都灭尽之后，他就可以知道他于未来世一定可以就近解脱。所以三明六通的阿罗汉也是以实证的方法来解脱于三界。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阿罗汉他是有上的，譬如说会解脱，他还有上的有具解脱在他上面，还有三明六通在他上面。所以我们知道阿罗汉他是有上的境界，因为三明六通的阿罗汉还是有上，因为还有佛菩提圣超越于他。所以我们这一节就跟各位解释说明到这个地方。那下一个阶段我们来跟各位介绍四圣地的内容。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